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这次夏令会里面，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机会，使我们有几次的时间在这里一起要来查考来看哥罗西书。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导师，能够教导我们明白圣经里面丰富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啊，我们再等几分钟，还有几个人要进来，所以也许再等几分钟。请坐，请坐。啊，我给各位预备了两张很简单的讲义，一个是一个图表，另外一个就是一些大纲，他们两个当中有点关系，不过能够多少帮助我们了解。啊，当我们要看一本圣经的一本书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到底在什么情况底下，这本写圣经的人写给这个某一卷诗给某一些人。我们要先知道，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历史背景。所以我大概的提一下，那其中关于历史背景当中啊，有一部分更重要的，我等一下留在后面才讲，因为这个跟我们整本这本书的结构有很重要的关系。如果可以看，比如说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谈过一件事，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且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协力。”那保罗写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平常保罗所写的书信呢，大部分他都写给他曾经传过福音的那些人。就是说，收信人就是要接受保罗的书信的那些人呢、啊，平常都认得保罗。可是哥罗西这个地方啊的人，保罗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的那面。”很奇妙，他没有见过他们的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他第三次海外宣道旅行的时候，保罗就先到以弗所，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年。那以弗所是当时这个小亚细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那个地方啊，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我差不多12个月以前，去年的夏天，带了一群学生到那边去考察。那以弗所那个地方啊，保罗传福音的那个以弗所那个地方啊，那个旧迹保存得非常好，因为以弗所那里大概有三四个不同的以弗所城。不过保罗去了那个地方现在保存得相当完美。那保罗在那个地方啊传福音工作将近三年当中，不过在三年当中啊，保罗他传福音的方法他是非常懂得怎么有策略，因为你要靠着每一个人啊到某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啊，如果保罗要走遍整个小亚细亚去传福音啊，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就从亚细亚地带那个附近的地方啊，找一些，比如说从哥罗西，他找了一个以帕弗，这个人呢、啊，来到以弗所那里受他的训练。那这些从小亚细亚各地的主要城市来到以弗所受保罗训练的这些人呢、啊，保罗把他们训练成功以后啊，就差他们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啊去传福音。所以在哥罗西的地方，保罗自己啊没有到哥罗西去，他就把这一个他就训练了一个人叫做以帕弗，他把以帕弗送到这一个哥罗西的地方，在那里啊他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哥罗西的教会的人呢、啊、所以他们才没有见过保罗。而且保罗写这本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刚好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当保罗在这个罗马监狱的时候啊，有一个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腓力文的奴隶 Onesimus， 就是中文的名字哦 OK， 中文翻成阿尼西姆 Onesimus， 就是腓力文的奴隶，跑到罗马那里，他把腓力文的一些钱偷走，就带到罗马那里去花掉了。 不过他在罗马的时候，他去找到了保罗，那保罗就带领这个欧尼西姆或者阿尼西姆悔改。那阿尼西姆是从哥罗西来的，因为腓勒文就是哥罗西的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所以啊，保罗就写了哥罗西书。那他就把这个哥罗西书跟腓勒文书啊一起送到哥罗西的地方去，那个就当时的这个大概的背景。所以我们就大概晓得保罗跟哥罗西这些人的关系如何，就说虽然保罗没有直接在他们当中传福音了，可是保罗所训练出来的门徒这个以帕弗到那边传福音，建立了这个教会。好，谢谢。那当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啊，其实事实上我所讲的很多原则啊，不只是应用在哥罗西书上，就可以应用在每一本圣经上，尤其是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我们叫做书信的上面上，都可以大概我所说的这几个原则，我们要查的这个方法都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去。那当我们看这一个新约书信的时候，很重要要先把这个书信的基本的结构把它抓住，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到底保罗所讲的或者是写这一本书信的人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也许几年前呢，有些人听过 我提到查经的方法，不过有些人没有听过，所以我很快的复习一下。我尽量要避免把我几年前所说的尽量不要重复，可是一方面因为有些人几年前没有听，所以大概也要稍微提一下，所以我要很快的提一下啊。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啊看到这一本这一个书信的时候，你会看到比如说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讲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等等。换句话说，每一本书信都有一定的格式，它的结构里面都有一定的格式。就像我们写信，现在写信的时候，比如说你写信给爸爸，你就说亲爱的爸爸，或者是总是要有那，我不要说客套话，就至少有那么一个形式，对不对？一样，他们古代写书信的时候，你一看每一本新约圣经的书信都是一样，最初有所谓开头的问安，对不起啊，哪一个高一点能够帮我忙？好，各位，我大概要挪到前面一点，请帮我把它挪到前面一点，好不好？因为这个可能哎，小心那个那里有你军看哎，哦 ，OK， 对，啊，后面大家看不见，等一下我再把它翻过来。反正各位看这一张一样，差不多一样。有几个东西我写的，各位没有，可至少这一张各位有。也许我们就看这一张好了。那里啊提到说有一个第一章第一节有开头的问安，对不对？那然后到最后啊有一个所谓结语，最后这一遍啊，最后这一遍有一个结语，就是说每一本书信啊，你新约圣经把它拿起来，每一本书信最初一定都有这么好像公式一样，有一个开头的问安，然后就有一个结束，最后他要写完成以前有个结语都有。那最初的开头的问安里面包括什么呢？有几个原则一定有。你一看这一段，把新约圣经拿来一看呢，你大概马上会可以找到这个写这一封信的人是谁，因为在开头的问安里面呢，他们一定要把写信人写出来。所以哥罗西书明讲就是使徒保罗和兄弟提摩太，然后呢他们就写收信人是谁，我这封信是要写给谁的。所以他就在这个开头问安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谁是发信人谁是收信人，这两个一定要写。所以在那里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说这封信是保罗和提摩太写给在哥罗西的圣徒。那然后他就开始讲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归于你们。那保罗的书信里面一般都是这么写，愿恩惠和平安，神的恩典先临到你的身上，然后你才可以真正的体验到平安。我们这里还有位置。恩惠跟平安啊，这两个是保罗书信里面呢他常常说的两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他们的这一个 这一个前后次序啊也从来没有改过。好，除了那个之外啊，到最后他就写信写完以后啊，他就要写最后问你们安娜等等，最后要讲的话都会讲。所以一般的新约书信里面，你们至少我们一拿到一本书啊，可以马上前面跟后面的这两方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最主要的本文呢、啊、就是说除了这个开头的问安呢、啊、跟最后的结语之外，所剩下的那一大部分呢、啊、我们叫做书信的本文。那当我们看某一本每一本书信的本文的时候啊，一定很重要，要把它这个书信的本文的最大概的结构把它抓住，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本书信所要写的这一个所要写这本书信的这个主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哥罗西书里面的本文。不过哥罗西书信里面的本文呢、啊、很重要，我们能够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两大段。大概这个要放大一点，后面看得见吗？不然的话你就看我这个纸上是用各种不同颜色写的，不过各位大概可以，也许我们可以在那前面一点，那卡大概没看到啊。不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距离太短了，太近。 OK， 这个笔是谁？那个等一下用，不过无所谓，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好了，等一下我们再，其实上这个应该是可以动，因为这个不能动。OK， that's OK。OK， 这个啊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书这本书啊，给它有一个大略的所谓叫做物感图，就是一个 bird's eye view， 把这本书的大概的情况啊，把它看一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里面的这个圣经各方面的这个关系如何。平常啊，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至少是说很多人，至少我从前还没有学过这个解经的时候，以前呢，我念圣经总喜欢做一个什么一个 piecemeal 看，就是说看这里一段，那里看一段，很少去注意到他们每一个各段当中的关系如何，这一本书信的结构如何。如果我们不问那个问题啊，有很多很多圣经很宝贝的真理，我们都看过就忘了，或者是看过根本就没有抓不到。不过如果我们开始问，当我们看一本书的时候，一本圣经的书卷的时候，开始问他们当中有什么关系，他们彼此当中这个大段跟那两个大段，第二个大段跟第二个大段当中关系如何。大概在这四次的这个专题里面，我会带领各位去看他们彼此当中的这个关系如何，很重要。这个关系如何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了解保罗说要告诉我们的那个信息。那最很主要就是哥林西书啊的本文，除了那个开头的问安跟结语之外啊，我们把它可以分成主要的两个大部分。那这两个大部分呢，也刚好是保罗在第二章第六节所讲的。第二章第六节保罗就说啊，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OK， 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那这里所说的，我们中文有时候翻的时候，有时候也可以把这个关系弄得清楚。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怎么样，就当遵他而行，这两者当中有什么关系？两个当中有很清楚的因果关系。因为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那是因，果是什么呢？那这样的话，你们就应当遵他而行。换句话说啊，哥罗西书里面呢，前面一大部分他根本讲到我们如何接受了耶稣基督。那另外一段的圣经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好，你既然呢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件事在你生活上应该有什么样的作用？换句话说，有神给我们的真理，然后讲到这个真理在我们实际生活上应该有什么关系。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新约圣经的话，尤其是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分界平常一般都很清楚。比如说罗马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讲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从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 你们应该怎么活着。换句话说，基督的福音里面是两面的，一面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神教导我们的真理，应该有真理，可是只有真理没有实情，也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可是只有实际上的生活有实行，没有真理，没有教导的话，没有基督的真理的话，那也不是基督的福音，这点很重要。那底下啊，我就把这么大段啊，把它大概稍微很快的把它分几个大段，我们可以看一下。从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一章第十四节，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谈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我们领受什么丰富。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一章二十三节讲到这位我所传给你们的基督是什么，他讲到基督是居首位的，在一切居首位的基督，基督居首位包括什么意义，有什么含义，我们下午或者是明天才讲底下啊。然后既然居首位的基督有这么大的丰富，保罗提到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使命是什么，谈到保罗的工作。那底下呢，这个大段里面他就谈到主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所接受的耶稣基督里面的真理。那这后面呢，他讲到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按照基督而行，我们既然接受了基督的真理，我们应该遵他而行，而在实际生活上应该怎么表现出来。他就谈到，好，你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实际生活一方面很重要，你要防备假真理。第二段从第二章第十六节底下，他谈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真的自由是什么，我们要真正的活出基督里面的给我们的真的自由。第三章第五节开始啊，他讲到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我们既然领受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应该有新的生命，我们应该有新的生活，然后这个新的生活应该如何表现在我们实际生活上。讲到我们的家庭生活，第三章十八节底下讲到我们的家庭生活，那第四章第二节讲到我们祷告的生活跟我们日常的行为。如果我们看他这个保罗的表，他表达这个真理的方式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呢，第一章第三一章三节到一章第八节，保罗感谢，向上感谢，然后就保罗的祈求，我们等一下来看他的关系如何。从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二章五节是他用教导的方式，他要把这个 exposition， 把他要教导我们的真理啊，把它摆出来。第六章到第三章第四啊不，第二章六节到三章第四节啊，是他用辩证的方法，因为他就在那里啊，跟这些假教书，就是有一些混乱真理的这些人，保罗在那里跟他们辩证。然后底下他是用劝勉，他的劝勉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然后最后他所写的是讲到私人的信息。那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啊，我们又可以看到每一个大段呢、啊、都有他的主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比如说在这一段谈到基督是你们的基业， OK， 这一大段，那这个中间的第二大段讲到基督在你们心里荣耀的盼望，我们等我有机会谈到什么叫荣耀，什么叫盼望，什么一回事，我们这个底下然后再来看这一段呢、啊、他讲到基督是你们的丰盛，这个大段讲到基督是你们生活的动力，我们生活的动力不在乎我们，而是在乎基督。那底下最后他讲到基督是你们的主，基督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应该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底下要看他的这个 topic， 就是他们所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大概的看的话，这个大段是讲到真理，底下是谈到假的真理，那底下这段就讲到基督徒的生活，这段讲到基督徒的交通。如果我们大概的看得出啊，如果我们大概的看出他们主要这个每一个大段的目的在什么，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如何把他的真理啊，把它 develop， 把它展开出来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比较容易来抓住保罗要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真理。当我们呢、啊、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把哥罗西书整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说保罗在那里啊， 他不单是把真理告诉我们，而且他也提到一些假真理，就是说在哥罗西那个地方啊，有些人想要混乱基督的真理，所以他们就带进了似是而非的学问，似是而非的说法，来混乱教会里面的真理。所以为着要使我们了解保罗这一段所讲的那一些啊更清楚，帮助我们更清楚，我们大概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在哥罗西的教会所有的假的真理，就是说那些假师傅所传的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不好？我们大概来看一下。我们可以，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呢，可以找到几个证据，找到说这个假师傅所传的学问，或者假师傅所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有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很快的啊，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第二章第八节，新约284页，哥罗西第二章第八节谈到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换句话说，这些假先知他们所传的，包括人间的遗传，就说 human tradition， 就是有些在人当中啊，他们从哪不想哪里搬过来的，我的老师教导我这样啊，那我就把这个教给你们，那种不敢哪里搞来的这个人的所有人的遗传，把它用来捣乱当时的教会里面的这个真理。第二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啊，所以你们不去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所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里提到说，这些人呢教导他们说，你们在饮食上、在节期、月所、安息日等等都要小心。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假先知啊，由犹太人的背景，他们从犹太的背景，这些假先知有犹太人的背景。同时我们要看更清楚，关于犹太人的背景方面更清楚，第二章11节到13节讲到说啊，提到要这些人呢、啊、这些假先知假师傅他们谈到我们要受隔离。第二章第十六节讲到我们要守安息日。所以就说这个假先知或假师傅所传的这些啊，一部分由犹太人的背景所产生出来的假教训， OK，就是有这个犹太教或者犹太人的当时的错误的观念包括在那里面。可是我们又再看，除了这一个犹太人的这些，就说 Jewish legalism， 就说犹太人说 OK 要按照字义来守律法的这种想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特征是什么一回事呢？比如说第一章第十九节谈到什么事，第十九节谈到说，第一章第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富在他里面居住。那这里所说的这个丰富啊，其实是英文呢、啊，把它翻成 the fullness。这个我就不晓得怎么讲了，我就 try my best。就是说 fullness。事实上，这个、啊、在希伯来文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 pleroma。 那这个 pleroma 这个字啊，我等一下才讲，帮助各位了解到底这个他所讲的意思是什么。我大概现在跟各位提醒各位说，有这么一个因素在它里面， OK。 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里面谈到的是什么呢？谈到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这是这个假师傅的所传的他们的所谓的教导当中的一个特征。第二章第八节谈到他们是用他的理学，那英文把它翻成 philosophy， 就是一种不正当的哲学，所谓理学叫不正当的哲学。第二章啊、第十六节 ，OK， 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就说 就说 OK， 就是有这些证据让我们看到啊，这些假师父所传的呀，一方面包括犹太人的，包括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那种遵守律法，所谓遵守律法，不是真正的遵守律法，是字面上的 legalism 啊，就是字面上的遵守那个律法，事实上跟律法的本意离开很离得很远。就像耶稣跟那个法利赛人说啊，哎呀，你们比如说耶稣说，你们按照你们的遗传呢、啊，真的把神的真的话语啊，把它撇开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孝敬父母。可是你们就说啊，如果你告诉你的父母说，我本来应该供养你的钱呢、啊，我已经奉献给神了，我就可以不必去这个供养父母。OK， 那一种做法，只是说只想在字面上，在字义上遵守律法，可是事实上他们的心离开本来律法教门做的离开很远，那个叫做 legalism。我也不晓得中文怎么翻，律法主义或者是。OK， 暂时把它分成律法主义啊，意思就是说 OK， 第二个呢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假师父所教的还有另外一个特征，那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希腊人的 OK Hellenistic， 我先把这个字写出来，等一下再讲 Gnostic Tendencies。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从希腊的背景来的 Gnostic Tendencies， 是一种当时的希腊哲学有一种很特别的一个 emphasis， 一个强调，他们强调一个东西。我现在大概来稍微来讲这个 Gnostic Tendency 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 Gnostic 啊，我们中文有时候我看过有人把它翻成什么诺斯底，是吧？我也看得不大清楚，不过其实咱们翻其实都不是重要了，还是这样无所谓。我先跟各位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哲学或者这个想法到底怎么一回事。因为在这个希腊人的观念里面呢，他们认为说啊，真正的灵 spirit OK 灵 spirit 都是好的， spirit 是好的，可是一切的物质matter， 一切的物质都是坏的，灵就是好，物质就是坏 OK， 就恶，物质就是恶，那灵就是善。他们把这个灵跟物质分得非常开。很可惜啊，有一些就是因为受了这种影响啊，有一些基督教的作家多多少少受这个影响啊，有时候认为说我们肉体本身就是坏。事实上啊，圣经里面并没有说肉体本身物质就是恶，圣经没有。因为很清楚的一个证据证明说啊，圣经里面说这物质啊 matter 物质并不是恶啊，一个很好的证明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的肉体并不是恶的。我们千万不要说 OK， 我的灵魂呢、啊、跟我的肉体是彼此当中彼此为敌，从来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圣经里面所说的，我大概明天或者什么时候会提到。刚才我们所念的说肉体的情欲啊，这句话很难翻，因为我们中文呢常常把这个东西、啊、他们叫做 aeons。 所谓 aeon 就是说啊，有一些东西啊从灵出来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啊一出来一个出来，对不对？那这个从零出来，那这个从这个出来，这个从这个出来，这个从这个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 aeon 就离开这个零很远。所以他说啊，这个物质啊，事实上啊，这个物质啊，不是这个神，不是这个零创造的，而是从零跑出来的这个 aeon 当中，这个 aeon 就离开神越来越远，到最后离开神最远的这个 aeon， 这个 aeon 呢、啊，创造了物质。OK， 那这个人当中啊，我们人呢、啊，也就是被造中的物质啊。可是，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呢、啊，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又提到说啊，我们人当中啊，因为你看这个 aeon， 对不对？从零出来，那第二个 aeon 从第二个 aeon 出来，第三个 aeon 从第二个 aeon 出来，就一个一个传下来。所以在这里面呢、啊，这个每一个 低级比较低级的 Aeon 离开神越远，那这个 Aeon 最低级的 Aeon 的创造人，那他们说我们人当中啊，这些 Gnostic 这一个学派的人呢、啊，他们把我们的灵啊，把我们人啊，人类分成主要三大部分。一部分他们就说属于灵，属于灵的人 ，OK， spiritual man。有些啊，他们教授是属于这个啊、flesh， 就是刚才我说很难放的那个字，就是属于其实也不是肉体的，就属于这个 flesh。我等一下，明天大概明天下午才讲是 flesh 的问题。还有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完全是只有物质，什么都没有。他把人分成三部分，可是他说这个属灵的人呢 ，spiritual man， 他们所谓 spiritual man 呢，属灵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的人当中啊，有一些神的灵的一部分在他们身上。各位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如果没有听懂，问的，因为这个问题是可能是新的 new idea。就是说啊，这些属灵的人的里面呢，有一个本来这个灵的一部分在那里，在你里面 ，OK。那人怎么得救法呢？人现在就是被捆绑在这个肉体里面，因为这个肉体本身是坏的 ，OK。所以这种属灵的人呢，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灵的一部分呢，好像被关在你这肉体上。所以你这个肉体啊，就是你的灵或者你的魂，灵魂的坟墓。所以主要你活在这个肉身上啊，你没有办法得救
，OK，
你没有办法得救。你一定要等到有一天你死掉了，你离开了这个肉体的控制，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控制以后啊，这个属灵的人呢、啊，在他里面的所有那一个最初的神的这个灵的一部分呢、啊。会回到神那里去，那个时候你才得救。你现在根本不得救，你没有办法得救。你的这个身体啊，现在完全是受这个肉体的管制，受肉体的控制在那里。好，那这个你要得救，就说你这里面的，你这个属灵的人里面的这一个神的灵的一部分呢、啊，你一方面能够等你死掉以后，使他回到神那里去，可是一方面你也需要有一个，其实这个字啊 ，gnosis。这个字是希腊文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或者我们的智慧 knowledge。 所以他们这些人就说啊，你一定要有这个知识，你有这个智慧，这个智慧什么，知道说我里面呢有这么一个灵的一部分在我里面。你有了这个知识以后，你死掉，你的灵才会到归到神的灵那里去，你才能够得救。这个就是他们所谓将来得救的想法。那这个我所说的 Gnostic tendency 很强调这个知识，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缘故，在哥罗西书里面呢、啊，保罗一直强调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我们真的知识是什么。他为着要抵挡这个错误的讲法，这个假师父的讲法，他把积极的东西真理拿出来来对抗他。所以如果各位看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这可以看到保罗重复的很注重谈到在属灵的知识，在基督里面的知识，就是为着要来抵挡这个 Gnostic tendency 这种知识的这个观念，这种错误的知识观念在那里，这个影响。好，也许我跟各位提一下 OK， 也许我不提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提那一点。我们来看这种 Gnostic tendency 这种啊，有这种想法对于基督的福音有什么影响 ？OK， 这个影响如何？影响很重大。在哥罗西那个地方啊，当时的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啊，就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我刚才所说的，有这个犹太人的 legalism， 有犹太人的律法主义的影响到他们那里去，同时也有这个希腊文化的 Gnostic tendency， 这种刚才我所说的这种想法啊，侵入到他们教会里面去。所以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假先知啊，或者假师父啊，就把这些混在一起来教导当时的人。那保罗认为说，这种错误假先知的这种错误的教导啊，影响很大。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一本哥罗西书啊，来对付他们。那刚才我所说的犹太人的这个律法主义的影响，跟这一个希腊文化的 Gnostic tendency， Gnostic 那种想法，我所说的 Gnostic 想法，就我所讲这一套啊， 这个东西的想法对教会的影响如何？我现在看几方面。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从对神的看法就影响到神的看法。所谓神的看法是什么呢？换句话说，神不是创造这个物质的神。他们的看法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所以这个神呢，不是来创造物质，而是这个离开神最远的这个 aeon。 我这个字中文怎么翻也不知道，其实我翻出来也没有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晓得整个系统的话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说离弃神，从神出来的一部分的这个离开神最远的这个 aeon 来创造宇宙。为了这个缘故啊，所以他们很注重说 OK， 既然如此啊，这个 aeon， 这个 aeon 很重要， OK， 这个 aeon 很重要。而这个 aeon 当中啊，他们说天使啊，这就是这个 aeon 当中的一个。为了这个缘故啊，在哥罗西的人想要来敬拜天使，要拜天使，所以而且他们一方面呢要来敬拜天使，一方面他们就非常的喜欢，很注重这个 astrology。 astrology 怎么讲？是生相，是不是生相学？相怎么讲？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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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ology， OK， 他们对这个生相很有兴趣。就说换句话说，神不是一切，除了神之外还有这些 aeon 很重要。那第二关，他们对基督的看法如何呢？他们对基督的看法就是说，基督啊，如果我们要得到整全部的神，就说一切，如果我们要得到福分，我们想要得到蒙福啊，我们要靠这些 aeon， 除了基督之外我们要靠这个 aeon。所以这个 aeon， 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字我不晓得怎么翻了，就是说 fullness， 就是丰富或者 fullness， pleroma 事实上是那个字啊，对，这个 pleroma 这个字啊是指的什么呢？ pleroma 这个字啊，我们把它英文把它翻成 fullness， 或者中文把它翻成丰富啊，是指的什么呢？就指着这一切的 aeon 整个在一起， the totality of all these aeons。 换句话说，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好，基督啊，你只信基督还不够，因为如果你要真正的得到完美的福分，完全的福分的话，你除了信基督之外啊，你还要相信这是 aeon。 换句话说，他们呢就把基督的超越性完全挪开了。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基督只不过是这么多很多的 aeon 当中的一个而已。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对付他们？保罗说，事实上你们错了，事实上神一切的丰富 the fullness the pleroma the fullness 在基督里面，你有了基督你就够了一切。基督并不是很多的应用当中的一个，而是你要得到神的祝福，一切都在基督里面。这一点我们大概在有机会 会谈到，在这两天之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认为 OK， 基督是这么多 aeon 当中的一个，所以基督就不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所以保罗就在他讲他真理的时候，讲保罗要谈到这一点，我们这个还是要等下午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方面。 OK， 那一方面呢，因为他们这些人呢认为说物质是恶的，只有灵是善的，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基督没有真正的道成肉身，基督只是什么呢？你看起来好像他道成肉身，事实上基督没有真正的肉体，基督的肉体你是看起来很像而已。这个就是当时的他们的想法。好，第三方面啊，有这种 gnostic tendency 影响到教会的真理的第三方面，就是关于救恩方面的真理。 OK， 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们的肉体是物质，肉体本身是恶的，所以什么呢？所以我们还没有死以前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拯救，不能够体验到 full salvation， 我们没有办法体验到完全的救恩。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带着这个 物质，那所以这个物质本身就是恶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完全脱离这个，要等到我们死掉以后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拯救。同时一方面啊，他们也要就说，我们要得救主要就是靠得到那一种知识，假的知识，不是真的知识。 我们有机会提到保罗并没有轻看真正的知识，可是这些人所说的这个错误的知识啊，保罗在这里说那种是完全错的。第四方面，他们这种想法对我们的福音的第四方面的影响，就是关于我们的道德行为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既然如此啊，既然物质是坏的，那我现在还没有死以前呢，我带着这个物质的肉体 OK，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本来我这个肉体本身就是坏的，所以没有办法做这一个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方面呢，有些人就说认为说，既然物质是恶的是坏的，所以我最好啊，这个东西不要吃，那个东西不要摸，就变成一个什么asceticism， 怎么讲 ？ascetic 就是一种禁欲主义，对，就那禁欲主义的那种作风出来，这样是不能做，那样是不能做，因为这样是恶的，所有跟物质有关的都是恶的，那种想法就造成他们在这个道德方面的那种情况。同时，这是他们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既然物质都是恶的，那只有灵是善的。那既然如此的话，既然物质是恶的，那我就犯什么罪都没有关系，反正那个跟我的灵没有关系。就他们的这种道德行为，就走了两个极端。OK， 最后他们就开始提到，他们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幻想，或者是。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就在这个哲学方面呢，有很多的乱思想，进入到那种所谓 mysticism 神秘主义，这乱想。那 OK， 保罗啊，先跟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当时的这个哥罗西教会的这一个假师父，他们的作风如何？有这些啊。那为什么要对付这些假师父的这个假的教导啊？保罗就用积极的方法，他把他所传的积极的福音呢、啊，把他的福音的这个真理啊，积极的摆在这些人的面前。那保罗要把这个真理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啊，很妙。我们看到的很妙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保罗。接着感谢和祈求，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是什么。保罗接着感谢跟祷告，来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是什么。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你啊，本来我想把它盖起来，太迟了。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一章第三节啊，到第一章就是。前面到第一章第十几节那一段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关于感谢祷告当中，感谢和祈求当中有什么关系。各位如果注意看的话，可以找到几个。第一章第三节，保罗谈到感谢，感谢神，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为他们做了一些事。然后他有祈求，他的祈求从哪里来？就是因为神为我们成就了一些事，使保罗感谢。可是，一方面就是因为神为我们成就了做这些事，所以我们今天才有根据这个，我们才有根基来向神祈求。如果神没有向我们做某一些事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祈求。可是保罗又很奇妙，当他祈求以后，他要回来感谢神，感谢祈求感谢。就是保罗他在神面前祷告的那种关系。好，我们很快的看这个保罗啊，在他感谢祈求里面，他谈到关于这一个哥罗西人有几件事。我们要看保罗跟他们讲啊，我感谢神，因为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啊，你们就接触了果子。保罗非常的注重，你只在那里空谈知识没用，你如果真有信心的话，你有信心的证据应该是结出果子来。所以在第一章第六节谈到福音在这些人当中真正的结出了果子 OK。 然后保罗在第一章第五节谈到福音的真理，保罗说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呢、啊， 才是真正的真理，不是那些假师父他们所传的那些人的理学、人的遗传，那些是假的真理。可是我所传的这个是福音的真理。如果各位注意看的话，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保罗一直在这把很多事拿来对比，真的真理是如何，假的真理是如何，真理如何，这个假师父所教的是什么样，他们一个一个来对比，让我们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真的，哪一个是假的，这个对比弄得白的很多。如果各位注意看的话，好，保罗又说啊，第一章第六节谈到说神传给我们这个福音呢、啊、OK 各位看、啊、第一章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保罗在这里他讲到我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啊、是普遍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如果只要他愿意的话，每一个人都能接受。跟那个假的智慧不一样，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Gnostic 那种想法不一样。那种 Gnostic 说，如果你里面有神的灵你才能够得救，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灵啊，没有 Divine Spark， 没有那种神的火，没有那个神的那个像那神的那个火焰或者神的灵的一部分在你里面的话，你根本希望都没有希望。保罗说那是错了，我所传的福音是普遍性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肯接受都可以得到。第一章第九节，保罗谈到真的知识，就是说啊，这些人呢、啊、OK 这些人呢、啊、一谈到他们要有知识，可是他们的知识讲是假的。真的智慧是什么？ True wisdom， True knowledge， 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而使我们能够更加像我们的主基督。在新的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里面呢、啊，保罗好几次谈到 the knowledge of God， 就是神的怎么翻呢 ？knowledge of God 就是神的智慧。所谓神的智慧啊，也不是说是属于神的，而是说我们要来明白神。我们怎么明白神？我们认识神，我们明白神呢、啊？保罗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认识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识神的旨意。而当我们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底下保罗又说，这些啊，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你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赞赞的多知道神。很妙，从这里可以看见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认识神，什么叫做知道神。就说认识神、知道神，不只是我们头脑里面知道而已，乃是是说，如果你真正的认识神的话，你明白神的旨意，你的生活上就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一天比一天能够更像基督的样式。所以他才说，我们可以战战的多知道神。同时保罗为他们祈求啊，乃是要他们得到神的能力。第十一节，那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的凡事欢欢喜喜忍受宽啊、忍耐啊、忍耐宽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动力从哪里来？就是从神那里得到能力。第十二节，保罗谈到说啊，神使我们 OK 第十二节说，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基业，是因为神给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去守很多的仪式，像这个假先知说你要拜天使了，你要做这些，不是这些，而是神给我们得到的基业。那这个基业这个字啊，我稍微提一下好了。本来基业这个字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是谈到提到神应许要给以色列人的福分，以色列人的祝福。神应许要祝福亚伯拉罕，然后神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要把他们进入迦南地，这些都叫做神的基业。那很妙的，保罗在这里说啊，今天呢，神呢使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让我们看到啊， 本来神要给以色列人的那些很多的福分福气，因为犹太人背叛了神，神把那个福分今天就交给每个基督徒。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或者基督的教会今天已经成为神的新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所以在这里他所说的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基业，这个字里面，这个句话里面包括很多很深的意义。最后保罗谈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比如说第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得以赦免，这些都是已经经验到了。换句话说，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我们就在现在还没有死以前就可以体验到基督的救赎，我们不必等到死后像这个刚才我所说的这个 Gnostic tendency 这些人说，你有主要你有肉体，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受完全的救赎。错了，保罗说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到救赎。我们的时间已经到，我们下午在底下再来看底下那一段圣经跟这段圣经的结构关系如何，那然后来看这几节圣经的给我们一些奥妙的真理。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这次夏令会里面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机会，使我们有几次的时间在这里一起要来查考来看哥罗西书。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导师，能够教导我们明白圣经里面丰富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啊，我们再等几分钟，还有几个人要进来，所以也许再等几分钟，请坐，请坐。啊，我给各位预备了两张很简单的讲义，一个是一个图表，另外一个就是一些大纲，他们两个当中有点关系，不过能够多少帮助我们了解。啊，当我们要看一本圣经的一本书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到底在什么情况底下，这本写圣经的人写给这个某一卷诗给某一些人。我们要先知道，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历史背景。所以我大概的提一下，那其中关于历史背景当中啊，有一部分更重要的，我等一下留在后面才讲，因为这个跟我们整本这本书的结构有很重要的关系。如果可以看，比如说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谈过一件事，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且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协力。”那保罗写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平常保罗所写的书信呢，大部分他都写给他曾经传过福音的那些人，就是说收信人，就是要接受保罗的书信的那些人呢，平常都认得保罗。可是哥罗西这个地方啊的人，保罗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的那面，很奇妙，他没有见过他们的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他第三次海外宣道旅行的时候，保罗就先到以弗所，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年。那以弗所是当时这个小亚细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那个地方啊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我差不多12个月以前，去年的夏天带了一群学生到那边去考察。那以弗所那个地方啊，保罗传福音的那个以弗所那个地方啊，那个旧迹保存得非常好，因为以弗所那里大概有三四个不同的以弗所城。不过保罗去了那个地方现在保存得相当完美。那保罗在那个地方啊传福音工作将近三年当中，不过在三年当中啊，保罗他传福音的方法他是非常懂得怎么有策略，因为你要靠着每一个人啊到某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啊，如果保罗要走遍整个小亚细亚去传福音啊，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就从亚细亚地带那个附近的地方啊 找一些，比如说从哥罗西，他找了一个以帕弗，这个人呢，来到以弗所那里受他的训练。那这些从小亚细亚各地的主要城市来到以弗所受保罗训练的这些人呢，保罗把他们训练成功以后，就差他们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啊去传福音。所以在哥罗西的地方，保罗自己啊没有到哥罗西去，他就把这一个，他就训练了一个人叫做以帕弗，他把以帕弗送到这一个哥罗西的地方，在那里啊，他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哥罗西的教会的人呢、啊，所以他们才没有见过保罗。而且保罗写这本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刚好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当保罗在这个罗马监狱的时候啊，有一个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腓力文的奴隶 Onesimus， 就是中文的名字哦 OK， 中文的翻成阿尼西姆 Onesimus， 就是腓力文的奴隶，跑到罗马那里，他把腓力文的一些钱偷走，就带到罗马那里去花掉了。不过他在罗马的时候，他去找到了保罗，那保罗就带领这个奥尼西姆或者阿尼西姆悔改。那阿尼西姆是从哥罗西来的，因为腓力文就是哥罗西的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所以啊，保罗就写了哥罗西书。那他就把这个哥罗西书跟腓力文书啊一起送到哥罗西的地方去，那个就当时的这个大概的背景。所以我们就大概晓得保罗跟哥罗西这些人的关系如何，就说虽然保罗没有直接在他们当中传福音了，可是保罗所训练出来的门徒这个以帕弗到那边传福音，建立了这个教会。好，谢谢。那当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啊，其实事实上我所讲的很多原则啊，不只是应用在哥罗西书上，就可以应用在每一本圣经上，尤其是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我们叫做书信的上面上，都可以大概我所说的这几个原则，我们要查的这个方法都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去。那当我们看这一个新约书信的时候，很重要要先把这个书信的基本的结构把它抓住，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到底保罗所讲的或者是写这一本书信的人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也许几年前呢，有些人听我提到查经的方法，不过有些人没有听过，所以我很快的复习一下，我尽量要避免把我几年前所说的尽量不要重复。可是一方面因为有些人几年前没有听，所以大概也要稍微提一下，所以我要很快的提一下啊。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啊看到这一个书信的时候，你会看到比如说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讲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等等。换句话说，每一本书信都有一定的格式，它的结构里面都有一定的格式。就像我们写信，现在写信的时候，比如说你写信给爸爸，你就说亲爱的爸爸，或者是总是要有那，我不要说客套话，就至少有那么一个形式，对不对？一样，他们古代写书信的时候，你看每一本新约圣经的书信都是一样，最初有所谓开头的问安，对不起啊，拿一个高一点能够帮我忙，好，对，我大概要挪到前面一点，请帮我把它挪到前面一点，好吧？因为这个可能哎，小心那里有敏君。OK， 看哎，哦 ，OK，OK， 对。啊，后面大家看不见，等一下我再把它翻过来。反正各位看这一张一样，差不多一样。有几个东西我写的，各位没有，可至少这一张各位有。也许我们就看这一张好了。那里啊提到说有一个。第一章第一节有开头的问安，对不对？那然后到最后啊，有一个所谓结语，最后这一遍啊， 最后这边有一个结语，就是说每一本书信啊，你新的圣经把它拿起来，每一本书信最初一定都有这么好像公式一样，有一个开口的问安，然后就有一个结束，最后他要完写完成以前有个结语都有。那最初的开头的问安里面包括什么呢？有几个原则一定有。你一看这一段，把新的圣经拿来一看呢、啊，你大概马上会可以找到这个写这封信的人是谁，因为在开头的问安里面呢，他们一定要把写信人写出来。所以哥罗西书明讲，就是使徒保罗和兄弟提摩太，然后呢，他们就写收信人是谁，我这封信是要写给谁的。所以他就在这个开头问安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谁是发信人，谁是收信人，这两个一定要写。所以在那里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说，这封信是保罗和提摩太写给在哥罗西的圣徒。那然后他就开始讲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归于你们。那保罗的书信里面一般都是这么写，愿恩惠和平安，神的恩典先临到你的身上，然后你才可以真正的体验到平安。我们这里还有位置。恩惠跟平安啊，这两个是保罗书信里面呢、啊，他常常说的两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他们的这一个前后次序啊，也从来没有改过。好，除了那个之外啊，到最后他就写信写完以后啊，他就要写最后问你们的安呐、啊、等等，最后要讲的话都会讲。所以一般的新约书信里面，你们至少我们一拿到一本书啊，可以马上前面跟后面的这两方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最主要的本文呢、啊、就是说除了这个开头的问安呢、啊、跟最后的结语之外，所剩下的那一大部分呢、啊、我们叫做书信的本文。那当我们看每一本书信的本文的时候啊，一定很重要，要把它这个书信的本文的最大概的结构把它抓住，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本书信所要写的这一个所要写这一本书信的这个主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哥罗西书里面的本文。不过哥罗西书信里面的本文呢、啊、很重要，我们能够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两大段，大概这个要放大一点，后面看得见吗？不然的话你就看我这个纸上是用各种不同颜色写的，不过各位大概可以，也许我们可以再拉前面一点，这卡大概就给你插掉啊。不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距离太短太近。 OK， 这个笔是谁？那个等一下用，不过无所谓，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好了，等一下我们再，其实上这个应该是可以动，这个不能动。OK， that's OK。OK， 这个啊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书这本书啊，给它有一个大略的所谓叫做物感图，就是一个 bird's eye view， 把这本书的大概的情况啊，把它看一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里面的这个圣经各方面的这个关系如何。平常啊，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至少是说很多人，至少我从前还没有学过这个解经的时候，以前呢，我念圣经总喜欢做一个什么一个 piecemeal 看，就是说看这里一段，那里看一段，很少去注意到他们每一个各段当中的关系如何，这一本书信的结构如何。如果我们不问那个问题啊，有很多很多圣经很宝贝的真理，我们都看过就忘了，或者是看过根本就没有抓不到。不过如果我们开始问，当我们看一本书的时候，一本圣经的书卷的时候，开始问他们当中有什么关系，他们彼此当中这个大段跟那两个大段，第二个大段跟第二个大段当中关系如何，大概在这四次的这个专题里面呢，我会带领各位去看他们彼此当中的这个关系如何，很重要。这个关系如何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了解保罗说要告诉我们的那个信息。那最很主要就是哥罗西书啊的本文，除了那个开头的问安跟结语之外啊，我们把它可以分成主要的两个大部分。 那这两个大部分呢，也刚好是保罗在第二章第六节所讲的。第二章第六节，保罗就说啊，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OK， 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那这里所说的，我们中文有时候，中文有时候翻的时候，有时候也可以把这个关系弄得清楚。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怎么样？就当遵他而行。这两者当中有什么关系？两个当中有很清楚的因果关系。因为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那是因，果是什么呢？那这样的话，你们就应当遵他而行。换句话说啊，哥罗西书里面呢，前面一大部分他根本讲到我们如何接受了耶稣基督。那另外一段的圣经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好，你既然呢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件事在你生活上应该有什么样的作用？换句话说，有神给我们的真理，然后讲到这个真理在我们实际生活上应该有什么关系？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新约圣经的话，尤其是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分界平常一般都是很清楚。比如说罗马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讲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从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活着。换句话说，基督的福音里面是两面的，一面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神教导我们的真理，应该有真理，可是只有真理没有实行，也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可是只有实际上的生活有实行，没有真理，没有教导的话，没有基督的真理的话，那也不是基督的福音。这点很重要。那底下啊，我就把这么大段啊，把它大概稍微很快的把它分几个大段，我们可以看一下。从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一章第十四节，保罗在这里根本谈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我们领受什么丰富。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一章二十三节讲到这位我所传给你们的基督是什么，他讲到基督是居首位的，在一切居首位的基督，基督居首位包括什么意义，有什么含义，我们下午或者是明天才讲底下啊。然后既然居首位的基督有这么大的丰富，保罗提到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使命是什么，谈到保罗的工作。那底下呢，这个大段里面他就谈到主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所接受的耶稣基督里面的真理。那这后面呢，他讲到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按照基督而行。我们既然接受了基督的真理，我们应该遵他而行，而在实际生活上应该怎么表现出来。他就谈到，好，你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实际生活一方面很重要，你要防备假真理。第二段从第二章第十六节底下，他谈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真的自由是什么，我们要真正的活出基督里面的给我们的真的自由。第三章第五节开始啊，他讲到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我们既然领受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应该有新的生命，我们应该有新的生活，然后这个新的生活应该如何表现在我们实际生活上。讲到我们的家庭生活，第三章十八节底下讲到我们的家庭生活，那第四章第二节讲到我们祷告的生活跟我们日常的行为。如果我们看他这个保罗的表，他表达这个真理的方式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呢，第一章第三一章三节到一章第八节，保罗感谢，献上感谢，然后就保罗的祈求，我们等一下来看他的关系如何。从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二章五节是他用教导的方式，他要把这个 exposition， 把他要教导我们的真理啊，把它摆出来。第六章到第三章第四啊不，第二章六节到三章第四节啊，是他用辩证的方法。因为他就在那里啊，跟这些假教书，就是有一些混乱真理的这些人，保罗在那里跟他们辩证。然后底下他是用劝勉，他的劝勉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然后最后他所写的是讲到私人的信息。 那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啊，我们又可以看到每一个大段呢、啊，都有它的主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比如说，在这一段谈到基督是你们的基业 ，OK， 这一大段。那这个中间的第二大段讲到基督在你们心里荣耀的盼望，我们等我有机会谈到什么叫荣耀，什么叫盼望，什么一回事。我们这个底下然后再来看这一段呢、啊，他讲到基督是你们的丰盛。这个段上讲到基督是你们生活的动力，我们生活的动力不在乎我们，而是在乎基督。那底下最后他讲到基督是你们的主，基督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应该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底下要看他的这个 topic， 就是他们所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大概的看的话，这个大段是讲到真理，底下是谈到假的真理，那底下这段就讲到基督徒的生活，这段讲到基督徒的交通。如果我们大概的看得出啊，如果我们大概的看出他们主要这个每一个大段的目的在什么，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如何把他的真理啊，把它 develop， 把它展开出来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比较容易来抓住保罗要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真理。当我们、啊、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把哥罗西书整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说保罗在那里啊，他不单是把真理告诉我们，而且、啊、他也提到一些假真理，就是说在哥罗西那个地方啊，有些人想要混乱基督的真理，所以他们就带进了似是而非的学问，似是而非的说法，来混乱教会里面的真理。所以为着要使我们了解保罗这一段所讲的那一些啊更清楚，帮助我们更清楚，我们大概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在哥罗西的教会所有的假的真理，就是说那些假师父所传的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不好？我们大概来看一下。我们可以，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圣经里面、啊、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呢、啊，可以找到几个证据，找到说这个假师父所传的学问，或者假师父所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有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很快的啊，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第二章第八节，新约284页，哥罗西第二章第八节谈到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换句话说，这些假先知他们所传的，包括人间的遗传，就说 human tradition， 就是有些在人当中啊，他们从哪不想哪里搬过来的，我的老师教导我这样啊，那我就把这个教给你们，那种不可能哪里搞来的，这个人的属于人的遗传，把它用来捣乱当时的教会里面的这个真理。第二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啊，所以你们不去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所、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里提到说，这些人呢教导他们说，你们在饮食上、在节期、月所、安息日等等要小心。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假先知啊，由犹太人的背景，他们从犹太的背景，这些假先知有犹太人的背景。同时我们要看更清楚，关于犹太人的背景方面更清楚，第二章11节到13节讲到说啊，提到要这些人呢、啊，这些假先知、假师父，他们谈到我们要受隔离。第二章第十六节讲到我们要守安息日，所以就说这个假先知或假师父所传的这些啊，一部分由犹太人的背景所产生出来的假教训 ，OK。就是有这个犹太教或者犹太人的当时的错误的观念包括在哪里面。可是我们又再看，除了这一个犹太人的这些，就说 Jewish legalism， 就说犹太人说 OK 要按照字义来守律法的这种想法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特征是什么一回事呢？比如说第一章第十九节谈到什么事？第十九节谈到说，第一章第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富在他里面居住。那这里所说的这个丰富啊，其实是英文呢、啊，把它翻成 the fullness。这个我就不晓得怎么讲了，我就 try my best。就是说 fullness。事实上，这个、啊、在希伯来文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 pleroma。那这个 pleroma 这个字啊，我等一下才讲，帮助各位了解到底这个他所讲的意思是什么。我大概现在跟各位提醒各位说，有这么一个因素在它里面。OK， 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里面谈到的是什么呢？谈到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这是这个贾师傅的所传的他们的所的教导当中的一个特征。第二章第八节谈到他们是用他的理学，那英文把它翻成 philosophy， 就是一种不正当的哲学，所谓理学就不正当的哲学。第二章啊、第十六节 OK， 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就说 OK， 就是有这些证据让我们看到啊，这些贾师傅所传的呀，一方面包括犹太人的，包括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那一种遵守律法，所谓遵守律法不是真正的遵守律法，是字面上的 legalism， 就是字面上的遵守那个律法，事实上跟律法的本意离得很远。就像耶稣跟那个法利赛人说啊，哎呀，你们比如说耶稣说，你们按照你们的遗传呢、啊，真的把神的真的话语啊，把它撇开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孝敬父母。可是你们就说啊，如果你告诉你的父母说，我本来应该供养你的钱呢、啊，我已经奉献给神了，我就可以不必去这个供养父母。OK， 那一种做法，只是说只想在字面上，在字义上遵守律法。可是事实上他们的心离开本来律法教门做的离开很远，那个叫做 legalism。 我也不晓得中文怎么翻，法律法主义，或者是 OK， 暂时把它分成律法主义啊，意思就是说 OK。 第二个呢，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贾师傅所教导还有另外一个特征，那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希腊人的 OKHellenistic， 我想把这个字写出来，等一下再讲。Gnostic tendency，Gnostic tendencies，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从希腊的背景来的 Gnostic tendencies， 是一种当时的希腊哲学有一种很特别的一个 emphasis， 一个强调，他们强调一个东西。我现在大概来稍微来讲这个 Gnostic tendency 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 Gnostic？ Gnostic 啊，我们中文有时候我看过有人把它翻成什么诺斯底，是吧？我也看得不大清楚，不过其实怎么翻其实都不是重要了，还是这样无所谓。我先跟各位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哲学或者这个想法到底怎么一回事。因为在这个希腊人的观念里面呢，他们认为说啊，真正的灵 spirit， OK， 灵 spirit 都是好的， spirit 是好的，可是一切的物质 matter， 一切的物质都是坏的，灵就是好，物质就是坏， OK， 就恶，物质就是恶，那灵就是善。他们把这个灵跟物质分得非常开。很可惜啊，有一些很可惜，就是因为受了这种影响啊，有一些基督教的作家多多少少受这个影响啊，有时候认为说我们肉体本身就是坏， 事实上啊，圣经里面并没有说肉体本身物质就是恶，圣经没有。因为很清楚的一个证据证明说啊，圣经里面说这物质啊 matter 物质并不是恶啊，一个很好的证明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的肉体并不是恶的，我们千万不要说 OK 我的灵魂、啊、跟我的肉体是彼此当中彼此为敌，从来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圣经里面所说的，我大概明天或者什么时候会提到，刚才我们所念的说肉体的情欲啊，这句话很难翻，因为我们中文呢常常把这个东西啊，他们叫做 aeons。 所谓 aeon 就是说啊，有一些东西啊从灵出来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啊一出来一个出来，对不对？那这个从灵出来，那这个从这个出来，这个从这个出来，这个从这个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 aeon 就离开这个灵很远。所以他说啊，这个物质啊，事实上啊，这个物质啊不是这个神不是这个灵创造的，而是从灵跑出来的这个 aeon 当中，这个 aeon 就离开神越来越远，到最后离开神最远的这个 aeon 这个 aeon 呢创造了物质。 OK， 那这个人当中啊，我们人呢、啊、也就是被造中的物质啊，可是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呢、啊、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又提到说啊，我们人当中啊，因为你看这个 aeon 对不对，从零出来，那第二个 aeon 从第一个 aeon 出来，第三个 aeon 从第二个 aeon 出来，所以一个一个传下来。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每一个低级比较低级的 aeon 离开神越远，那这个 aeon 最低级的 aeon 的创造人，那他们说我们人当中啊，这些 gnostic 这一个学派的人呢、啊，他们把我们的灵啊，把我们人啊，人类分成主要三大部分。一部分他们就说属于灵的人 ，OK， spiritual man。有一些啊，他们叫做是属于这个flesh， 就是刚才我说很难放的那个字，就是属于其实也不是肉体的，就属于这个 flesh。我等一下，明天大概明天下午才讲是 flesh 的问题。还有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完全是只有物质什么都没有，他把人分成三部分。可是他说这个属灵的人呢 spiritual man， 他们所谓 spiritual man 呢，属灵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的人当中啊，有一些神的灵的一部分在他们身上。各位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如果没有听懂问的，那这个问题是可能是新的 new idea。就是说啊，这些属灵的人的里面呢，有一个本来这个灵的一部分在那里，在你里面。OK， 那人怎么得救法呢？人现在就是被捆绑在这个肉体里面，因为这个肉体本身是坏的。OK， 所以这种属灵的人呢，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灵的一部分呢，好像被关在你这肉体上。所以你这个肉体啊，就是你的灵或者你的魂，灵魂的坟墓。所以主要你活在这个肉身上啊，你没有办法得救。OK， 你没有办法得救，你一定要等到有一天你死掉了，你离开了这个肉体的控制，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控制以后啊，这个属灵的人呢、啊，在他里面的所有那一个最初的神的这个灵的一部分呢、啊。会回到神那里去，那个时候你才得救，你现在根本不得救，你没有办法得救，你的这个身体啊，现在完全是受这个肉体的管制，受肉体的控制在那里。好，那这个你要得救，就说你这里面的，你这个属灵的人里面的这一个神的灵的一部分呢、啊，你一方面能够等你死掉以后使他回到神那里去，可是一方面你也需要有一个，其实这个字啊 gnosis这个字是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或者我们的智慧 knowledge。 所以他们这些人就说啊，你一定要有这个知识，你有这个智慧，这个智慧什么？知道说我里面呢、啊、有这么一个灵的一部分在我里面，你有了这个知识以后，你死掉，你的灵才会到归到神的灵那里去，你才能够得救。这个就是他们所谓将来得救的想法。那这个我所说的 Gnostic tendency 很强调这个知识， 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缘故，在哥罗西书里面呢、啊，保罗一直强调，我们在基督里面，以为我们真的知识是什么？他为着要抵抗、抵挡这个错误的讲法，这个假师父的讲法，他把积极的东西真理拿出来，来对抗他。所以，如果各位看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这可以看到保罗重复的很注重谈到在属灵的知识，在基督里面的知识，就是为着要来抵挡这个 Gnostic tendency 这种知识的这个观念，这种错误的知识观念在哪里？这个影响。好，也许我跟各位提一下啊 ，OK， 也许我不提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提那一点。我们来看这种 Gnostic tendency 这种啊，有这种想法，对于基督的福音有什么影响 ？OK， 这个影响如何？影响很重大。在哥罗西那个地方啊，当时的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啊，就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我刚才所说的，有这个犹太人的 legalism， 有犹太人的律法主义的影响到他们那里去，同时也有这个希腊文化的 Gnostic tendency， 这种刚才我所说的这种想法啊，侵入到他们教会里面去。所以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假先知啊，或者假师父啊，就把这些混在一起来教导当时的人。那保罗认为说，这种错误假先知的这种错误的教导啊，影响很大，所以保罗就写了这本哥罗西书啊，来对付他们。那刚才我所说的犹太人的这个律法主义的影响，跟这一个希腊文化的 Gnostic tendency， Gnostic 那种想法，我所说的 Gnostic 想法，就我所讲这一套啊，这个东西的想法对教会的影响如何？我现在看几方面。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从对神的看法就影响到神的看法。所谓神的看法是什么呢？换句话说，神不是创造这个物质的神。他们的看法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所以这个神呢，不是来创造物质，而是这个离开神最远的这个 aeon。我这个字中文怎么翻也不知道，其实我翻出来也没有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晓得整个系统的话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说离弃神，从神出来的一部分的这个离开神最远的这个 aeon 来创造了宇宙。为了这个缘故啊，所以他们很注重说 OK， 既然如此啊，这个 aeon 很重要， OK， 这个 aeon 很重要。而这个 aeon 当中啊，他们说天使啊，这就是这个 aeon 当中的一个。为了这个缘故啊，在哥罗西的人想要来敬拜天使，要拜天使，所以而且他们一方面呢要来敬拜天使，一方面他们就非常的喜欢，很注重这个 astrology 啊，所以怎么讲，是生相，是不是生相学？像怎么想是 OK， 哦、oh, OK OK astrology OK， 他们对这个生相很有兴趣，就说换句话说，神不是一切，除了神之外还有这些 aeons 很重要。那第二关，他们对基督的看法如何呢？他们对基督的看法就是说，基督啊，如果我们要得到整全部的神，就是说一切，如果我们要得到福分，我们想要得到蒙福啊，我们要靠这些 aeons， 除了基督之外我们要靠这个 aeons。所以这个 aeons， 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字我不晓得怎么翻了，就是说 fullness， 就是丰富或者 fullness， pleroma 事实上是那个字啊，对，这个 pleroma 这个字啊是指的什么呢？ pleroma 这个字啊，我们把它英文把它翻成 fullness， 或者中文把它翻成丰富啊，是指的什么呢？就指着这一切的 aeon 整个在一起， the totality of all these aeons。 换句话说，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好，基督啊，你只信基督还不够，因为如果你要真正的得到完美的福分，完全的福分的话，你除了信基督之外啊，你还要相信这是 aeons。 换句话说，他们呢就把基督的超越性完全挪开了。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基督只不过是这么多很多的 aeon 当中的一个而已。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对付他们？保罗说，事实上你们错了，事实上神一切的丰富 the fullness the pleroma the fullness 在基督里面，你有了基督你就够了一切，基督并不是很多的 aeon 当中的一个。 而是你要得到神的祝福，一切都在基督里面。这一点我们大概在有机会 会谈到，在这两天之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认为 OK， 基督是这么多 Aeon 当中的一个，所以基督就不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所以保罗就在他讲他真理的时候，讲保罗要谈到这一点，我们这个还是要等下午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方面。 OK， 那一方面呢，因为他们这些人呢认为说物质是恶的，只有灵是善的，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基督没有真正的道成肉身，基督只是什么呢？你看起来好像他道成肉身，事实上基督没有真正的肉体，基督的肉体你是看起来很像而已。这个就是当时的他们的想法。好，第三方面啊，有这种 noxious tendency 影响到教会的真理的第三方面，就是关于救恩方面的真理。OK， 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们的肉体是物质，肉体本身是恶的，所以什么呢？所以我们还没有死以前，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拯救，不能够体验到 full salvation， 我们没有办法体验到完全的救恩。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带着这个 物质，那所以这个物质本身就是恶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完全脱离这个，要等到我们死掉以后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拯救。同时一方面呢，他们也要就说我们要得救主要就是靠得到那种知识，假的知识，不是真的知识。我们有机会提到保罗并没有轻看真正的知识，可是这些人所说的这个错误的知识啊，保罗在这里说那种是完全错了。第四方面，他们这种想法对我们的福音的第四方面的影响，就是关于我们的道德行为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既然如此啊，既然物质是坏的，那我现在还没有死以前呢，我带着这个物质的肉体 OK，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本来我这个肉体本身就是坏的，所以没有办法做这一个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方面呢，有些人就说认为说既然物质是恶的是坏的，所以我最好啊，这个东西不要吃，那个东西不要摸，就变成一个什么asceticism， 怎么讲 ？ascetic 就是一种禁欲主义，对，就那禁欲主义的那种作风出来，这样是不能做，那样是不能做，因为这样是恶的，所有跟物质有关的都是恶的，那种想法就造成他们在这个道德方面的一种情况。同时，这是他们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既然物质都是恶的，那只有灵是善的。那既然如此的话，既然物质是恶的，那我是犯什么罪都没有关系，反正那个跟我的灵没有关系。就他们的这种道德行为，就走了两个极端。OK， 最后他们就开始提到，他们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幻想，或者是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就在这个哲学方面呢，有很多的乱思想，进入到那种所谓 mysticism 神秘主义，这乱想。那 OK， 保罗啊，先跟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当时的这个哥罗西教会的这一个假师父，他们的作风如何，有这些啊。那为什么要对付这些假师父的这个假的教导啊？保罗就用积极的方法，他把他所传的积极的福音呢、啊，把他的福音的这个真理啊，积极的摆在这些人的面前。那保罗要把这个真理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啊，很妙。我们看到的很妙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保罗借着感谢和祈求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是什么。保罗借着感谢跟祷告来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是什么。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你啊，本来我想把它盖起来，太迟了。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一章第三节啊， 到第一章就是前面的到第一章第十四节那一段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关于感谢祷告当中，感谢和祈求当中有什么关系？各位如果注意看的话，可以找到几个。第一章第三节，保罗谈到感谢，感谢神，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为他们做了一些事。然后他有祈求，他的祈求从哪里来？就是因为神为我们成就了一些事，使保罗感谢。可是，一方面就是因为神为我们成就了做这些事，所以我们今天才有根据这个，我们才有根基来向神祈求。如果神没有向我们做某一些事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祈求。可是保罗又很奇妙，当他祈求以后，他要回来感谢神，感谢祈求感谢，就是保罗他在神面前祷告的那种关系。好，我们很快的看这个保罗啊，在他感谢祈求里面，他谈到关于这一个哥罗西人有几件事，我们要看。保罗跟他们讲啊，我感谢神，因为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啊，你们就接触了果子。保罗非常的注重，你只在那里空谈知识没用，你如果真有信心的话，你有信心的证据应该是接触果子来。所以在第一章第六节谈到福音在这些人当中真正的接触了果子 OK。 然后保罗在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谈到福音的真理，保罗说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呢，才是真正的真理，不是那些假师傅他们所传的那些人的理学人的遗传，那些是假的真理。可是我所传的这个是福音的真理。如果各位注意看的话，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保罗一直在这把很多事拿来对比，真的真理是如何，假的真理是如何，真理如何，这个假师傅所教的是什么样，他们一个一个来对比，让我们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真的，哪一个是假的，这个对比弄了白了很多。如果各位注意看的话，好，保罗又说啊，第一章第六节谈到说，神传给我们这个福音呢、啊、，OK， 各位看、啊、第一章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保罗在这里他讲到，我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啊、是普遍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如果只要他愿意的话，每一个人都能接受。跟那个假的智慧不一样，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Gnostic 那种想法不一样。那种 Gnostic 说，如果你里面有神的灵你才能够得救，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灵啊，没有 Divine Spark， 没有那种神的火，没有那个神的那个像那神的那个火焰或者神的灵的一部分在你里面的话，你根本希望都没有希望。保罗说那是错了，我所传的福音是普遍性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肯接受都可以得到。第一章第九节保罗谈到真的知识，就是说啊，这些人呢、啊、OK， 这些人呢、啊、一谈到他们要有知识，可是他们的知识讲是假的，真的智慧是什么？ True wisdom， True knowledge， 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而使我们能够更加像我们的主基督。在新的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里面呢、啊，保罗好几次谈到 the knowledge of God， 就是神的怎么翻呢、啊、？knowledge of God 就是神的智慧。所谓神的智慧啊，也不是说是属于神的，而是说我们要来明白神。我们怎么明白神？我们认识神，我们明白神呢、啊？保罗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认识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识神的旨意，而当我们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底下保罗又说，这些啊，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你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赞赞的多知道神。很妙，从这里可以看见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认识神，什么叫做知道神。 就说认识神、知道神，不只是我们头脑里面知道而已，乃是是说，如果你真正的认识神的话，你明白神的旨意，你的生活上就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一天比一天能够更像基督的样式。所以他才说，我们可以战战的多知道神。同时保罗为他们祈求啊，乃是要他们得到神的能力。第十一节，那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利上加力，好叫你们的凡事欢欢喜喜忍受宽啊、忍耐啊、忍耐宽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动力从哪里来？就是从神那里得到能力。第十二节保罗谈到说啊，神使我们 OK。 第十二节说，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基业，是因为神给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去守很多的仪式，像这个假先知说你要拜天使了，你要做这些，不是这些，而是神给我们得到的基业。那这个基业这个字啊，我稍微提一下好了。本来基业这个字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是谈到提到神应许要给以色列人的福分，以色列人的祝福。神应许要祝福亚伯拉罕，然后神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要把他们进入迦南地，这些都叫做神的基业。那很妙的，保罗在这里说啊，今天呢，神呢使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让我们看到啊，本来神要给以色列人的那些很多的福分福气，因为犹太人背叛了神，神把那个福分今天就交给每个基督徒。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或者基督的教会今天已经成为神的新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所以在这里他所说的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基业，这个字里面，这个句话里面包括很多很深的意义。最后保罗谈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比如说第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得以赦免。这些都是已经经验到了。换句话说，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我们就在现在还没有死以前就可以体验到基督的救赎。我们不必等到死后，像这个刚才我所说的这个 Gnostic tendency 这些人说啊，你有主要你有肉体，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受完全的救赎。错了，保罗说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到救赎。我们的时间已经到，我们下午在底下再来看底下那一段圣经跟这段圣经的结构关系如何，那然后来看这几节圣经的给我们一些奥妙的真理。